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23。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是师傅吗？
是，请讲吧。
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请讲。
弟子想问两个佛台的问题。
嗯。
就是我有个同修，他请了观世音菩萨慈像的很久了。但是呢，后来又换成，开始是请的大号、中号的，后来又换成小号的，因为家里供奉佛台的机缘还没有到，老公不信佛，
嗯，
妈妈信佛，但是不是心灵法门的房子小，
嗯 嗯, 嗯，
你觉得师傅，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应该什么？应该怎么做是？
对，因为菩萨像已经请回家，但是一直没有供奉起来，大概有一年多了。
哦，那
但是。
那个不是太好啊，要供奉的呀。
但因为只有客厅有位置，我们都帮他看过了，但是老公是吃荤的，而且厨房跟客厅是连在一起的。之后老公不信佛，有时候夏天还会打赤膊，他就很担心。
嗯，他老公不反对他就没关系，反对他就暂时不要，明白了吗？
嗯，那他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佛台结缘出去，自己供个小佛台可以吗？
嗯，可以的。
可以啊，可以结缘给师兄，免费结缘给师兄，可以对不对？
可以的，没问题的。
好，那让他赶快把一个小佛台设起来，至少先把菩萨请回家，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好，感恩师父，这样他就放心了。他其实心里很纠结这件事情，针对这件事情，他要许愿礼佛或者是之类的事情吗？
啊，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
好的，感恩师傅，那听到他肯定很开心。第二个问题是，有个很精进的师兄哈，一直在帮同修设佛台，但是每次呢他没有什么异样，但是一旦恭请到菩萨的时候，他开始打哈欠，直到仪式结束，请问这属于什么情况呀？
人安静呀、啊，他人一静下来之后就累呀、啊，说明他平时脑子动得太多了，不干净呀、啊
哦，
不干净呀、啊。
就是气场好，对不对？
对呀、啊，就是他突然之间安静下来了，心里平静了，他就会打哈欠呀、啊。
哦，那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直在打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的呀。一坐下来休息，是不是就打哈欠了啦？
哦，那这是一个好现象，是不是？说明、
也不是太好吧，反正。
啊、哦，也不是太好。
嗯、
啊。那让他平时要多，就是不要杂念丛生，对不
对？
对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师兄呢，就是他经常梦到他的小女儿失踪了，在梦里。
哦，那不是太好。经常梦见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无形无相的突然之间失踪了，这个就很简单啊，听得懂吗？
对，
这个是什么知道不啦？
嗯，请师傅开示。
这个就是告诉你啊，你的烦恼一大堆。
对，他是的。
好的。
因为想请问一下师傅，针对他这种情况，他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修心念佛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呢，昨天我问他，他才能一个星期都念不出一张小房子。
哎呦，
对，我挺着急的。
没用，这个没什么用。
之后有个问题是，他的母亲70多岁，一天可以念10到20张小房子，非常精进。师傅也说他的小房子质量还蛮好。他是不是因为母亲的这种溺爱，就是让他就是有惰性不念小房子？
啊，跟母亲没关系，跟母亲没关系呢。
是本身的业障，对不对？
啊，本身的业障。
那针对这件事情，他应该，师傅能开示他两句吗？
精进呀，学会精进呀，精进就是要有初始心呀。任何一个人有初始心就会精进呀。就是你怎么学佛的啦？你苦的来不得了的时候来学佛的呀？
对，应该是。
啊、你学佛的时候嘛，你就变掉了呀。你那个时候，你这种初始心多重要了，对不对呀、
嗯？
啊，
对。人在逆境中才会精进，可能他生活，嗯。
对呀、啊，就是这么简单喽。
嗯，感恩师父。之后呢？ 之后还有几个帮师兄问的问题，就是师父请问一下，标准的上香礼佛程序是不是一定要先祈求再先许愿再祈求，还是可以
标准的什么
上香礼佛的程序？
嗯，
一定要先许愿三个许愿再祈求三样三件事情吗？还是可以随缘？
随缘的。嗯，你又不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嘛规矩点嘛，先磕头再上香，然后再许愿的，哪有跑上来许愿再上香的了？
嗯，
你上完香之后，菩萨请过来，你才能许愿的呀。
对对，
听不懂。
我们平时上早香的时候。
对呀、啊，就是这样。
嗯，就是其实没有一个很规范的一个模板，就是都是看
有没有，有规范的呀，只是师父对你们要求不高呀。你要是规范的话，丛林之路都可以用的呀。你受得了不啦？像你们现在要上班了，那法师他是全24小时修心念经的呀，你行不啦、
嗯？
你这个模板你行不啦？
不行，做不到。现在
上早课啊，晚课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有一套的规矩的呀。
嗯，所以师父，所以说其实心灵法门是有，其实心灵法门和别的佛教都是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因为师父看到我们在家居士还有很多工作呀或者生活
妙法呀，这叫妙法，听不懂啊？
对对，
你说说看，你说说看，我的目的是什么了？要你们学佛呀，我的目的又不是叫你们出家了，你们先学佛呀。你现在佛都不肯学，你谈什么出家啊？你先学了佛之后，你境界高了，你自己就会想出家了呀，听不懂啊？哎，道理是一样的呀，不是说不是说，不是比方说一个小孩子连上课的不学校都不肯去，你先要怎么样让他来学校呀？你现在把他学校规矩全部跟他讲了，又要做作业，又要怎么样值日生啊，又是怎么样对老师尊敬，他就不来了，听不懂啊？
对，就像我们在渡人的时候，也要让他，只要让他根据他的情况，让他先来佛堂拜佛。
对呀、啊，
对，让他引进了这个。
你讲了一大堆规矩，过去嘛就有很多法门就是的呀，进来嘛要怎么样，看见人们要怎么样，然后嘛鞋子一定要脱掉，衣服嘛穿的要整洁，怎么样，人家不来了，然后嘛要又要多少多少多少，又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反正进去。很多很多规矩，人家吓都吓怕了。你现在要随缘度众的呀，要妙法度众呀，听不懂啊？
懂了。
你就等于一个人境界没到，你为什么对他境界怎么要求这么高啦？明白吗？
明白。嗯，师父想请问一下哈，您经常开示说鞋子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梦境，对不对？
嗯。
但是有一次是我梦到一个，就是我穿了一个，因为遇到一件事情之后，梦到我穿一双黄色的凉鞋，梦境中这双鞋子还挺漂亮的，这个是也是不好的，还是这个是另外的解释？
也不好呀。
也不好
啊，你黄色的，黄色的穿在脚上就是邪气啊，只是你现在穿了这双拖鞋嘛，就是邪气不能保持在里边，它会散掉的呀。也就是说黄颜色嘛，也是一种散热的一种颜色呀。
哦，就是说有邪气，但是它能散掉。
啊，能散掉呀，就是这样。
但总体就是鞋子都是不好的梦境。
嗯，那当然了。嗯。
嗯，感恩师父。嗯。那有位师兄他梦见一个崭新的白袜子和白鞋子，很漂亮，那也是不好的吗？
不好，穿新鞋呀，穿新鞋嘛，讲老实话嘛，过去人家说穿新鞋走老路呀。
哦，但是在梦境中他还说买了很多新鲜的大西瓜和椰子。
这个好的呀，要看什么多了呀，西瓜椰子多那鞋子就不重要了呀。
哦，也要看。之后呢，接着呢又准备出远门，心里非常依依不舍，但是他现实中是没有出远门的计划，家里还有孩子和先生，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上辈子咯。
哦，上辈子的梦境。
嗯，
哦，感恩师父。接下来是一个同修梦到他也有一个空白的小房子，感觉是自己的，但是仔细一看呢，竞争处签名竟是佛陀，竞争 title 写的是佛陀的要经者。同修心里想，佛陀怎么会有要经者呢？请问师父，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呀？
这还不懂啊？佛陀给他加持的呀，佛陀的要经者，佛陀是以众生为己任的呀，佛陀觉得你们的要经者就像他的要经者一样的呀，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哦，好了。
师傅，那他 是要提醒他要多念加强小房子吗？
对呀、啊，要还债呀、啊！你不还债，你要叫佛陀帮他还啊！自己还，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天天在讲，不懂啊？
嗯，懂了，师傅。之后这个梦里呢，还拿着一本佛陀的书，边上是好厚的一打空白的往生咒，是不是提醒他要念往生咒呀？
是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接下来一个梦境是同修梦到他父母给同修好几个地方买了一个房子，投资房，现实中并没有，请师傅解梦。
买了一个投资房是不是、
买了好几个投资房
啊，这个就是好吧，看上去。
嗯，师兄没有写，
就
是、
啊、
就
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小房子质量很好，
很好。
嗯。
哦，感恩师傅。嗯，想请师傅验证一下一个梦境，有位师兄前段时间梦到有个男的告诉他，他是天上下来的，必须清修，否则回不去。这位同修之前呢，怕做不到，就一个月许清修，就梦到提醒他不够圆满。后来他许愿了终身清修，然后就梦到自己穿着比丘尼的僧衣，梦里穿着僧衣，暗示着他以后有出家的缘分吗？
不单单出家缘分了，说明他守戒呀、
啊。哦，是好的，说明他这个愿意已经。
但是他真的要守戒的，不能玩的，这个事情不要开玩笑，因为这种你们人做的这种事情都叫畜生呀、啊，人形畜生事啊！你看哪个动物穿衣服的啦？人做这种畜生事的时候穿衣服不啦？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师傅，那我想问一下，许愿师清修的师兄们哈，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是很坚定说我们会。一定不会结婚，而且会远离男女之事，跟着师父学佛修行就这样过了。但是在梦境中可能有时候还会有这种意念。
不好呀，梦考不过呀。
嗯，
扣分呀。嗯，
扣分。
嗯。
好，感谢师父。
你以为那么容易的还叹气呢。
我不是，我师父我知道，因为现实中我现在就是每遇到一件事情或者梦里提醒我哈、就是我说我有好几次梦境，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有一段感情，但是呢在最后这段感情都是很痛的，很痛很痛。
你说哪个感情不痛的？你说哪一个人，哪怕佛情，有的时候生离死别都是很痛的。
对，梦
怎么会不痛啊？只要我过去跟你们讲过，感情像把剑呢、拔出来不是伤你就是伤他呀。
对，师父经常说、然后就是碰感情必伤，我梦里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嗯，你家里养鸭的？
没有，是楼下的那鸟乌鸦。
乌鸦，我还以为鸭子叫。好了。
好，师父请加持我清修的愿力。
做得到去做，做不到嘛自己只能先暂时不选，选了自己就要做。许
的
就要做，没办法。
一定做的，一定。
啊、
师傅说，之后一定做。因为
成功的人，成功的人都是靠愿力的。我想改就改了，很多人改不掉呀。讲过多少次了，还是这样。讲过多少次还是这样。你改不掉嘛，你就是故伎重现呀，听不懂啊？
对，现实中我感觉我应该是缘分，就是那种清修缘分是很有的，阻力各方面都没有。
没有嘛最好了，没有嘛最好了，恭喜你了。
谢谢师父。
啊，
师父。
没有办法的，你今天没有阻力，就是你的修来的。
是，师父。
你说一个人感情很清净，没有烦恼多好啊！一个人感情一动就伤了呀，谁不伤啊？不可能不伤的。谁都伤了，
师父是不是我前世这方面的缘分比较薄，所以就会或者是全分自己的缘分。
你欠人家的，你就会经常不顺利。你只要上辈子欠人家的感情，这辈子就来还，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还完了就没事了。
你说呢？
感谢师父，我继续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师父，同修在梦里。梦到师傅给他看图腾，说他最近会找到一个生活系统管理方面的工作，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呀？
做梦啊。
他现实是在找工作
啊，去找了生活系统管理，生活系统管理没有很多了， 方说有些公司啦，他是管理，比方说日常的啊这种调节啦或者怎么样啦，比方说那种健康中心啦、老人护理院啦，都是应该都算的吧？
啊，都算这一类，就往这方面去找工作，对不对？
啊，或者他是有学过管理的嘛，他有可能这个工厂是做那种生活用品，但是他是管理呀，你懂吗？
嗯，懂了，懂了。让他去查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往这方面去找，
对、啊，
可能成功率会比较高。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他在机场候机，然后几个小朋友跑过来找他打牌，玩了一会儿离开呢，发现很地上有很多硬币和小钻石，同修就捡起两颗小钻石放在口袋里，但是前面打牌的小姑娘回来找他的东西，但是发现呢不是他要找的钻石和小硬币，不是他要找的。请问这个梦，后来女孩的妈妈把她带走了，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打牌的话就是消遣呀，听得懂吗？他后来打牌干嘛？
打牌后来发现那个小女孩走了，跟他打牌的小女孩走了，但地上有
硬币、少掉一个感情。
是感情，不是小孩子，不是打牌的孩子、是感情。这是好梦对不对？
不好的、
不好的梦呀。
要看他的，要看他自己怎么感觉的。
就是走掉了一段感情。
对了、
他
如果觉得走掉对他来讲是好事，这么就好事。如果觉得他很痛苦、那么就是痛。就是人的、人完全靠自己的感觉来活着的呀。你感觉上、这是最重要的呀，自己的感觉呀，自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啊解决了就解决了，这事情没解决就痛苦呀，明白了吗？
要看他当时的情况。
对呀，每个人都有这种劫难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他女儿和在观音堂整理佛台的供花。之后在整个过程中发现两只花和一个碟子却坏了，同修女儿说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么办，之后女儿就说那就把它丢掉吧。请问师父是不是在供花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肯定的啦，肯定不干净、不干净。
就是女儿，
你们家的乌鸦叫起来像鸭子吗？好了
那师傅他要念礼佛吗？
三遍
他是值班义工，
三遍
礼佛就好了。好的，感恩师傅。还能问一个佛台的问题吗？
问吧。
师傅请问一下，就是有个师兄他想设三层的佛台，第一层是供奉观世音菩萨，第二层呢是供奉太岁菩萨和南京菩萨，还有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是第三层，再放水杯，请问师傅可以这样吗？
第三层放水杯可以的，
就是第一层是观世音菩萨，其他菩萨是第三层是放水杯，
可以的呀，
可以哈。师傅最后一个放生的问题，就是有个师兄呢，他在水塘里看到好多鱼，但是水质不太好，他发愿就想把这些鱼移到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他是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去。请问师傅，就是这样算不算在救鱼呀？
救什么鱼啊？他在捞鱼。
他把这个鱼捞到另外一个好的地方去。
他在捞鱼当中死掉怎么办啊？而且你怎么知道这个鱼、这些鱼生活在这里好不好了？你又不是鱼主，对不对啊？这个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好吧？
好的，那懂了。
这个东西你要是在捞鱼救，你觉得救鱼的，他如果死掉了，你也有罪的呀。
因为我们人觉得这个水质是臭臭的，可能不太好，但是可能鱼不一定会觉得这个环境是不适合它生长的，对不对，师傅？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啊，首先不知道，第二，像这些事情有没有专人管理？
没有，他都是晚上，因为他看到有些人会。
是，有没有人专门管理这些？
那我不知道，师兄没有讲。
而且你捞到哪里都不知道啊，捞到哪里水干净啊？这里的水塘不干净，你要走多少几十里以外的水塘可能才会干净，明白吗？不是这么简单的，他如果缺水的话， 你又没这种器皿，纯鱼的器皿，到时候路上死掉了呢，一死几十条的，
反倒会不好
啊！你把它弄死，他本来是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呀、啊。
嗯，那我懂了，那师兄自己听录音。
嗯。
嗯，请师傅开示两句。
好修，不要浪费青春、
嗯，
不要浪费光芒。光芒就是你的慧命，青春就是你的生命，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懂师傅。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觉得多看看自己过去没有意思的事情，就现在要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听懂了吗？
嗯，
好了，
就是多救助众生，对不对？
你自己想不就好了？问我干嘛？
嗯，好，对不起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好了，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
嗯，再见。
喂，你好。喂，
师傅好，师傅这弟子给师傅请安。
好，谢谢。
师傅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
喂喂喂，听得到。好，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嗯，第一个问题，稍等，有点紧张，师傅啊，师傅。那个《佛子天地游记》中，观世音菩萨说了一句话，他说：“开始说，徒儿，你可知为师在天上以何种心态念诵往生咒，超度众生？为师是一直是想着一切众生之苦，皆由无始贪嗔痴而转轮恶道，不得超脱。你们若是能以这种心境念诵往生咒，其神力之大，不可言说。”那师父。请问师傅，那我们念大悲咒以何心态呢？师傅，你开始。
一样呀，要有慈悲心呀，悲悯众生的
心
念大悲咒，当然效果比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好啊。嗯。
哦，那你心经呢？
心经是这样的，想着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一样啊，反正我们心灵法门离不开慈悲呀、啊。嗯。
慈悲。好，那七佛灭罪真言呢？小房子里的七佛灭罪真言
一样啊，你要有忏悔心呀、啊。
忏悔心。
嗯。
哦。
跟菩萨的。
哦、谢谢
跟菩萨的永久的忏悔，永久的忏悔和暂时的忏悔是两种概念。暂时的忏悔，菩萨，我做错了，对不起啊，观世音菩萨，这叫暂时的忏悔。嗯、永久的忏悔，观世音菩萨，我做错了，我以后永远不做了，永久的呀。
哦。
啊、嗯。
永久的。哦。哦嗯，那是我们念那个解结咒以什么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开始
解结咒嘛，就是慈悲啊，不要跟人家争斗呀。我觉得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我不想跟人家争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我看到博客留言上有一个问题，他说家族史里记载，明朝的时候家里为修祖坟杀了一窝八百。我想说，家族长辈梦到一位穿红衣的老人痛苦地说，你杀了我族里八百多条生命，我一定会报复。结果家族后来真的发生了满门抄斩，而且并灭了十族。这个灭十族被记载在中国历史里。他想问，这种大杀业要报几代才能报完？
要看的呀，
报十，
要看的呀，杀业太大嘛，报很多倍也有可能，但是一般就很快就报完了。
哦哦。明白了。哦，那是否像这种事，用这么快的事，就是单单指的是杀业吗？是
吧？是啊，杀业是最可恶的、
哦、
啊！你哪怕杀个蚊子、杀个蟑螂，都是你有杀心在里边。
哦，
嗯，
明白了。哦，谢谢师傅，准备开始。等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一个师兄他不小心流产了，他多长时间就可以去住院设佛台？师傅
啊，流产了是吧？要两个礼拜就可以。
对对对，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可以。
半个月就可以。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哦，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那个脾气、性格、脾气和长相和上一世比较接近吗？师傅，这个问题。
当然接近了，
和上一世
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你不是上一世了，你多少世、
哦、
多生多世，性格还是这样的呀。就等于你这个人，司机呀、啊，你换了再多的车，你司机还是你呀、啊，明白了吗？
哦，就是 多生多世就是这个品，
啊，
长相也是。
对啊，你改不了的，这是前世的长相跟今世会有很多不同，但是很多人长到后来要死快的那个脸就跟前世一样。
啊，要买啊。
啊，
我知道了，知道了。
嗯，
那决定因素在哪里呢？是
什么？
决定因素在哪里？决定因素？
决定因素嘛，你修呀，修嘛，把你前世那个鬼相就修掉了呀。所以最后能够修出法相出来，就上天了呀。
啊，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不，如果梦到同修要求他要求转世道，或者是梦到同修有劫，算是泄露天心吗？是不是这个问题？
要看的，他念经就不算，提醒他，他不念经的就是泄露天机。
哦，嗯。啊啊啊！什么呀，师傅？那怎么办，师傅？
少讲呀，不要乱讲呀。他不相信，你去讲给他听干嘛了？
啊，师傅，如果梦到一个人，这个人不求您，梦到他有劫，那为什么梦到他有劫呢？告诉他有劫是泄露天机。
对呀，他不相信的就别告诉，就跟他讲。每个人都有劫的，你也有劫，你要不要告诉他具体的，说有劫，有人做梦做到你的，这个没关系的。如果你具体的讲得很仔细，就是泄露，听不懂啊？
哦，只能是大家好好的学习，只能是这样做，是吧？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之后下一个问题，想学清修的同修机缘还不成熟，是否可以通过念经解救？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放生给旅传功德，来让清修的机缘更加成熟。
可以的，这可以，你归你求好了。
嗯，哦，其实他这样做是不是在还债？
是啊，
他那个清修的
100%的在还债，100%在还债。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你说师傅生活中很。有人很顺利学佛吃素放生，没有任何外在阻碍压力，而有的人却修行上的外在阻碍，但是他克服了阻碍，坚定了学佛吃素修心念经。从这一点来说，哪一个功德更大呢？师父，这个问题
没听清楚啊。
就是生活中有人很顺利的学佛吃素念经修心，没有任何外在阻碍压力啊，而有的人修行的外在阻碍压力很大，但是他克服了，坚定的学佛修行吃素念经，这里从这一点来说，哪个功德更大呢？
那肯定第一个功德大了，他没有阻碍，说明他的前世的福报跟今世延续下去的呀。
哦，
一个做了坏人再做好人的人，和一个一直做好的人，哪个人功德更大了？好了。
嗯。
好了。
好，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师傅，生活中有种情况，就是同修朋友很亲近，有的单身的清修，但是家人不同意。后来家人过世了，临终留下遗言，希望同修早日成家立业。最终说同修是为了尽孝，同修为了尽孝选择结婚，家人以遗愿方式逼同修结婚。这种同修，这也是同修修行上的业障阻碍吗？师傅，
是啊，100%的。家里有个人老搞你的话，你还不是业障阻碍啊？
那是
啊，
那师傅，那家人过世后，他不是有五通吗？看到前世的缘分，会不会有可能改变主意，后悔自己所留下的遗愿呢？师傅，这个问题。
会的，会的，这种事情多了，会了也没用啊，会了不就是给阳间的人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那师傅是像这种为了尽孝妥协自己。妥协了自己的清修和吃素的意愿，会不会害了家人，让家人有业障呢？师父，这个问题。
会啊，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呢，明白吗？
是是是啊，
嗯
嗯，明白明白了。那师父，有的人静不下来，坐不住，或念经杂念纷飞，是不是破坏了自身的念经的阴阳调和呢？师父，
是啊，
开始
就是破坏了自身的阴阳调和，搞来搞去的人就会没有阴阳的呀。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人家说
阴阳调和，
所以人家说就是你这个人男不男女不女的话，你这阴阳不调和，你气血就不好，你的运程会有受影响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阴阳调和是不是一种禅定禅吗？我们怎么禅？
是啊，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他不是不是听经游记中不有一段话吗？就是那个龙种南无龙种上尊王佛嘛，他不是去童子去游龙宫嘛？他是这样说，他是这样说。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些天上的事情告诉大家？他说，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前面就是龙宫，真正的龙宫是在天上，这里有许多通道连接娑婆世界的各处。湖海河流，那师傅，这里他说这个通道连接娑婆世界的各处湖海河流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师傅，您给大家讲一讲，师傅。
啊，对不起，再讲一遍，问题再没听清楚问题。
啊，他不是那个佛子前去游记中，不是童二去，不是那么龙种上尊王佛带佛子带童子去游龙宫吗？
嗯，
他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他，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前面就是龙宫，真正的龙宫是在天上，这里有许多通道连接娑婆世界的各处湖海河流。他这个通道连接娑婆世界的各处湖海河流是啥意思呢？师傅，您看
这
一下。
现在这些河流，什么什么好的地方的风水啊，连起来，实际上就是一种风水啊。就是你选择的地方代表你的阳气足还是阴气足呀，每个地方都有阳气阴气的呀。你说地球上哪个地方看不到月亮和太阳了，都看得到的呀，明白了吗？
都看得到。
其实
哦，明白了。
其实他这个就是用的阴阳，韩国的国旗就是阴阳啊，所以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靠阴阳活着的呀，
阴阳，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吧。秘书处也请示您了，咱主要是文昌菩萨的。他是这样说：我乃文昌帝君，今日观世音菩萨之邀来为此说法，世人皆求事业、学业、功名利禄，可知应当如何做？事业顺利，可知为何？答：贵人缘，在工作之时不帮别人之难，解别人之忧，受人之惠命。处心布施，工作遇难自有贵人来相助；学业应当师老爱幼，用功学习，凭父母之惠，凭孝敬之道，学业会顺利，事业成功。若想事业更上一层楼，应当善做好事，常思好事，不看有染之门，不看淫秽之物，而行爱之道、孝之道，爱人爱妻，行有道，眼不乱看，以己心之。若文昌乃不知心灵正法也，凡心灵佛子者，我完成儿学有力，事事顺，商业有功，还望心灵好修之，功名利禄得到后应该如何呢？业子应当爱护之，这么对人不友好，性子高高在上，对人忽然何去，招损贵人缘，学业有成如何珍惜，当爱之老师，听父母之言，团结友爱，善做好事，尊老爱幼，若不及学业有成，是欢喜者，学业之倒退，莫要去淫秽场所。招人成功，该如何珍惜？应当时宿之客，故生积德，心怀宽广，心存慈悲，若不不言乱，不深自好事业一路呀。一爱人之时宿，处世伤之神，淫秽地方去不得。凡时宿者，我文昌帝君必佑之。积德行善佑之，尊老爱幼听父母之惠，孝敬长辈佑之，尊师重道者护佑之，尊师重道者乃天地欢喜，受人尊。尊师重道者，我文昌帝君会护持子女学之有成，是之。好，师父分享完了。
很好，讲得很对啊，菩萨都在加持我们呢。一个人的力量从哪里来？从菩萨每句话当中来的。菩萨都在慈悲我们，我们更应该好好增加精进力呀，明白吗？
对，师父，文昌帝君讲的这些都是做人的道理。师父也讲过，人成即佛成，你人做不好怎么成菩萨？师父，你解释一下。
对呀，人都做不好，还想做菩萨？他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呀，明白了吗？
对，
明白了
，好。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法喜安康，长久住持，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好，
再见。
啊，再见。喂，你好，
师傅好。
哎。
师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讲吧。
啊。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我们各自一担各自背，不让师傅背。
嗯。
请问师傅，就是有人家里边有人过世， 要设灵堂，亡人的遗体在家里摆放3000，灵堂和佛台在同一个房间，然后他请问要注意什么可以不影响佛台？
一般嘛，不要太近，稍微远一点，还有上香的时间要错开呀。
哦，好的，那是不是这几天就先不要给佛台上香？
啊，
不可以，有灵堂的时候
不可以，更要上香啊，
更要上香
啊！你不上香，菩萨不来，鬼大鬼小鬼全来了。
哦，
没智慧。
好的，好的。哦，对不起，
嗯、
感恩师傅啊！您原来说过有一位同修，他的左脑里边有铁片，这是什么情况？这不是是不是灵界的东西？
铁片阻碍呀、啊！我好几个弟子头脑里都有铁片的。有一个弟子，我跟他说念800多章吧，说自己你会知道自己拿掉。他有一天800章念了之后，他就自己说我铁片没了。他说他自己看见了，从此以后就很顺利了。嗯。
哦，那是什么样的因果导致这个他脑袋有铁片呢？
就是上辈子动坏脑筋太多呀。就像我跟你们说，口吃的人上辈子讲话是有问题的呀。
嗯嗯嗯，哦，明白。嗯，好的。那像他这种是一定要许愿800章吗？就很多人有这种情况，都需要800章吗？还是要看情，不一定。
是啊，不一定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
哦，那他这种还是属于就是一种业障对吧？那就
是
四大法宝。
是啊，他还是业障病。
哦，好的。他这个算是灵界的一种惩罚吗？就好像那比如说我们知道有那种你魂魄会被拉下去那种惩罚，他也是一种灵界的惩罚吗？
他怎么了呢？
就是脑袋里有铁片被放了铁片、
哦、他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惩罚呀，从上辈子惩罚到这辈子。嗯。
哦哦，好的。那像这种情况它导致师兄不开窍，学习很吃力，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对呀，还有头痛，经常烦恼、哦、
对对对，很多
全部都会。
对对对对对，
嗯
嗯，好的好的。嗯，那像它影响它就是影响它智慧开发，就像那个，对，有个问题就是像人的左脑啊，它是影响这个逻辑思维用脑是开发艺术的，像这个开发艺术和灵感性，人的开悟和左右脑有关系吗？
有啊，大方向是右脑呀，小方向是基础呀、
哦、
小方向的基础，学佛的基础好，大脑当然正啊，明白了吗？
哦哦，等于是悟性它是来自于右脑。
对呀、
啊、哦，那我们就是开发右脑有什么方式吗？
开发右脑大道至简呀，学那种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啦、啊不要杀盗淫妄酒了、
嗯、
讲这些大的道理呀、啊、让自己在小的生活当中受益呀、啊
嗯、
好了。
哦，好的好的。像那个像我们现在学佛念经宵夜啊，他有时候也是就感觉就尤其念心经会让人变得聪明，是不是念心经也是有利于这种左右脑的开发？
绝对是的呀，大脑开发跟手指啊跟你思维啊都有关系，经常思维转到九死胡同了，你就大脑开发不了了。手经常不能动，脚趾不能动的人，他的大脑不会灵活的呀。所以为什么小时候学钢琴、学乐器呀、
嗯，
手指灵活呀？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那运动呢？运动是不是也有助于就是人的这个左右脑协调？
一样。运动过量了，那么有的时候就是。小脑不发达的呀，就是人有点傻呀。
哦，就是运动过量也不行
啊。运动过量超负荷了呀，超负荷你的大脑皮层就不产生分泌了呀、
哦、
不产生分泌，你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就变得缓慢了、
哦、
迟缓了呀。
嗯嗯嗯。哦，那我们学佛人就是这个运动的量怎么保持呢？就是如果有人想运动啊，每天
很简单了，走到自己刚刚开始累就结束了呀。
哦，
不累
的
时候是完全能接受 的,
的, 的，
开始累了就不能接受了，听懂吗？
嗯，哦，好的好的。那像这个运动啊，现在社会上很多年轻人玩那种极限运动，像这种极限运动，其实对我们学佛来说是好吗？不好、啊。
当然不好，任何刺激的东西对学佛人都不好。
哦、
学佛人是清心寡欲的，你刺激的有好处不啦、
哦？
你告诉我。
没有好处。
嗯，好了。
嗯。嗯，好的，感恩师傅。 接下来有一个那个观地菩萨和师父的法身开示，已经经过东方台验证，是关于敛财的。就是事情是有一个佛友在拉同修投资理财，说是菩萨安排的，而且赚到钱就能做功德。然后有别的师兄上香就收到了观地菩萨和师父的法身开示，请师父听一下。观地菩萨说，凡是在佛友中间拉着佛友说投资什么项目的，都属于借佛敛财。你们这些人整天想着做功德，问问你们自己的本性是否如理如法。做功德非要用钱去吗？今天哪怕你小小的一颗心供养诸佛菩萨，比你实际行动的功德还要大，莫要被贪心蒙蔽自己的佛心。好好睁大眼睛看看吧，自己贪财还要借着做功德的名义去打旗号，你们以为我观地不知吗？简直愚痴至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吧，自古以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犯了贪心，觉得什么都赚钱，你们好好醒悟吧，莫要留恋人间的钱财名利了，这些东西只会让你造业，不会让你出离。学佛学了半天连这个都不知道，钱财只会让你造下无名深业，快醒醒吧佛子们，抓紧时间念念自己的佛性吧，莫要愚痴，莫要留恋啊，要浩然正气啊。师父的法身也做了相关开示，你们这些孩子呀，不要整天迷在钱财里面，让人利用你们的贪心造业呀。师父在广播节目里大声疾呼过多少次，你们听吗？敛财呀，你们知道这个业有多重吗？那是要下去的呀。所以孩子们，不要拿自己的慧敏开玩笑，你们不要以为菩萨跟护法神不知道，我告诉你们，都给你们记着呢。你们要是不听师父的话，你们等着吧，有好果子吃了。师父真的是心痛啊，你们不要走弯路啊。人间的东西有什么可留恋的？人间的钱是永远赚不完的，等到你们死的时候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师父真的是再三跟你们说，不许敛财，不能敛财，你们要听师父的话呀，不要让师父伤心难过。现在赶紧收手，跟菩萨忏悔还来得及，到时候果报来时就晚了，真的不要拿自己的慧命开玩笑啊。感师父，分享完了。
嗯，这就是给他个提醒呀，明白吗？
嗯，
师父的法身很厉害，可以直接托梦给他，跟他讲这些规矩的呀，否则到了天上也会掉下来，明白吗？
好吧，是的。哦，感恩师父。啊，你给了个问题，就是观地菩萨说做功德非要用钱吗？哪怕你小小的一颗心供养诸佛菩萨，比你实际行动还要大。这就是说我们用心供养菩萨比你真的说好好出去赚钱然后拿钱去做财布施还要好，用心供养更好，就是不要去拼命赚钱，
哎，
然后就想着做财布施。
对，你要记住，你越想赚钱越赚不到，你越不想赚钱越赚得到，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对不对啊？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
好了，
嗯，好的，
嗯
啊，感恩师傅。那个
还要讲，
啊，师傅再见，我们各自一辆，不讲了，我们各自一辆各自飞，不让师傅飞，师傅再见。
嗯，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台长。
Hello?
台长啊，
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如果我梦到买香啊，买两支香，有一点财产，我叫那个卖香的把它给他其他，这个是好梦吗？
这个还算好梦。
哦，还算好梦啦。啊，太太，帮同学解梦，同学梦到一个小孩很喜欢跟同学玩，现实中同学其中一位兄弟生了一个小孩子，请师父慈悲开示。
小孩玩都是好事情，
有
好事情来了。
有好事情了，
对啊，有好事情啦。嗯，
好，明白。还有，这也是同学的梦，同学的大姑已经住院了一个星期，最近同学梦到他的大姑跟梦到他的大姑，同学和他的大姑说，大姑说叫他放下，他的大姑说他放不下就往生了，他的大姑现在在医院，这个是好不好还是不好呢？
他的大姑放不下，大姑放不下
啊，放不下。现在他在医院，他梦到他的大姑，他讲放不下他的孩子，
嗯，
就是往生了，
嗯。
不过现在说他住在他在医院里，没有还没有往生的，
嗯。啊，差不多了，那就要往生了。
哦，危险了啦，
啊，非常了了，嗯。
哦，明白。哎，太感。 昨天我打台板图腾打到打错了，听不到是我的音箱中了还是什么呢？因为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开到声音、
啊、
电话我又在打开字
啊，那就是不是不是业障重，那是电话线不好。嗯，
对啊，明白了。帮我开去一句开单。
啊，一句就是你以后还是要注意啊，什么事情不要开玩笑。你看你这个人天生就是喜欢开玩笑的人，不好啊，要庄严，要庄严一点。好了，再见了。
啊，嗯，好，感谢开单。
喂，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弟子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同修刚学佛几个月，他现在住的地方条件有限，也没有确定什么时候可以搬家。同修两夫妻有杀业，同修今年是49岁的劫，也梦到自己的老公会有劫。同修现在住的地方只能把佛台设在夫妻房，同修是否可以设一个柜式的佛台，在夫妻床前面隔一个屏风，可以吗？
可以的。嗯。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新同修刚学佛不久，连续梦到了几位过世的亡人，像这种情况是先把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停下来，把给梦见的几位亡人小房子念完再继续，还是就是自己的要经者和亡人的小房子轮着念？
轮着念吧。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小房子剪角后剪下来的黄色纸是直接处理掉吗？
扔掉了。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佛友的父亲在炒菜的时候，一只老鼠钻进了他的裤裆。在民间有种讲法，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说明这个人就快死了，所以佛友的父亲现在也是非常害怕，觉得自己可能会出事。佛友想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一种不好的预示吗？
就告诉他啊，老鼠钻裤裆说明他家里的老鼠太多了。死不了的。就说明他的裤脚管很脏，可能站在小便池里脏得不得了，老鼠才会到最脏的地方去啊。好好念经啦，对不对啊？自己的命都有的，有自己的命的，不该你死的时候死不掉的，该你死的时候你就死了，听得懂吗？
好。
钻裤裆了，钻裤裆不一定死啊，不钻裤裆的你去医院里看看，死掉的人你问问他们有几个是钻裤裆死的。
是的。
他们家里说明他们养老鼠的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现在烧送给要经者的小房子的祈求，基本都是求菩萨给自己消孽障、开智慧。同修基本每天都会度人或者跟进佛友，他想请教师父是否能够还加一条，如果自己在帮助众生的时候有帮众生背业的话，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一并消除，让自己有更好的身体和状态，继续帮助有缘众生。
这是 condition apply 了。这是就是说还有附加条件了。哪有的，跟菩萨求一就求一，求二就求二。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在助缘设佛台之前，给自己烧送三张小房子，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帮助消孽障，保佑今天助缘设佛台功德圆满。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小佛台一天经念完要用红布包好，是红布包好倒下来放，还是可以竖着上面？
倒下来啊，倒下来，当然倒下来。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像我们年纪还不大的同修，在自身还有很多业障要消的情况下，是不是最好不要存太多的自存小房子？
这没关系的。
没关系。
你年纪不大，业障很大的，小房子要存不啦？
要。
好了。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放大香是用手拿着上的，大香烧完以后还可以放在香炉里面吗？
可以。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见亡人穿了两双鞋，里面黑的，外面红的，好像还在指挥人家做什么事。活着的时候很要做领导，指指点点，还欠了人家好多钱，请师父慈悲解梦。
就是到了冥府还要去指指点点，
哦，
这种人就是这样的，改不了的，听懂吗？
哦，
他到死了还要指指点点的。
嗯，
你帮他多念点心经吧，让他心平静一点吧。
哦，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这几天做了两个梦，都是关于买卖房子的。一个梦是有人卖房子，是563万；一个梦是一个人买房子，是59万。请师父解梦。
嗯，一个是59万，一个是多少？
563万。
他现实当中他有没有买卖了？
现实当中他今年49岁的劫。
哇，那麻烦，
应该没有，
那麻烦，500多张。500多张啊，500多块是吧？还是五百多万？
500多万。
哎呦，500张了哟。
哦，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一个地方躺了10几个孕妇，梦里同修还在想，是不是他流产的孩子都超度走了？请师父解梦。
躺了很多孕妇，就是在超度，应该走了，超度走了，嗯。
哦，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家里的吊扇少了一片，扇叶吊扇转动以后里面出水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还不懂啊，遮风挡雨的靠山没了。
哦，好，那有什么需要注意？
念大悲咒呀，重新找啊。
哦，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他在一个很脏的地方，自己是穿着鞋子去的，要回来的时候发现没有鞋子了。同修周围到处都是拖鞋、凉鞋这些，就是没有找到他自己的那双，请师父解梦。
这麻烦呀，他进入一个环境是非常不好的呀。
哦，但是这跟他年轻的时候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和邪淫
一定有关系的，嗯。
哦，那像这种情况应该要念。
邪淫太多的话也会这样的，总有一天会爆的，
哦，
嗯，肾脏也是爆，哦，很多年轻人邪淫过度，肾脏坏掉，
嗯，
很多女孩子妇科不好，晚年都是这样的，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像他这种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有的念，像这种一般的49张一波，念个2-3波了，先看看看。
哦，好的，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这个梦有点长。同修梦里开车回老家，在一个上坡的地方把车停了，就下车跟一个高高大大的人一起走。同修走到一个地方就迷路了，边上有很多人他都不认识，在梦里他很着急，想尽快走出去回家，正好又看到了下车时跟他一起走的那个人。同修就向他求助，他就把同修带出来，同修向他表示感谢，那个人也没理同修。同修在走出去以后回头看了一下刚才待的地方，看到的一个牌子上写着某某监狱。同修当时心想，他老公也是开车到这里绕不出去迷路了，现在他也在这里迷路了。他又听到旁边有人说，这个白车子最好别要了，然后就醒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要当心啊，出车祸进监狱。
哦，
这还不懂啊？
懂。
好了，
那他们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化解？
化解要当心啊，现实当中有白车不啦？有白车最好要当心的。
对，他们的车子是白色的。
哎，很麻烦，车子给他们找麻烦，撞死人要进监狱的。
好，明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自修心灵法门以来，经常梦见 考试做不出来，想着作弊抄前面人的答案，现实生活中重修考试没有做过弊，请师父慈悲解梦。
要当心了，心中已经考梦考不过了，已经在、
哦、
已经在作弊了。
哦，好。
至少想作弊，嗯。
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以前在庙里买过几双僧人穿的鞋子，请问师父，他在家拜佛念经的时候可以穿吗？
可以。
哦，好。嗯，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自己的伞被别人拿走挡雨去了，别人还给他的时候伞已经破了，但是用个管子撑了还能挡雨，请师父解梦。
帮人家背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好，
好，
明白。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梦见透过家里的窗外看出去都是海，就是感觉家在海平面以下，请师父解梦。
这就是眼睛啊，眼光要放得长一点，菩萨叫他眼光放长一点、
哦、
不要为眼前一点私事而烦恼。
哦，好，好，感恩，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他梦见同修梦见母亲也是同修给做梦人一手掌大小的新的一元两元的钱，请师父解梦。
也没关系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哦，
这个就给他继续再念几遍应该就结束了。
嗯，念给母亲还是同修？
母亲啊。嗯。
哦，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睡前求菩萨托梦，说他的高血压问题是否跟他爷爷奶奶之前养过几十只鸡有关系，应该念多少张小房子。然后梦到师父说6月1号澳洲有26000个人会进入澳洲，请师父解梦。
没什么，好吧，这个没什么、
哦、
这个就是他的梦想吧，好吧。
哦，意思跟他之前求的这个事情没关系、
嗯、
是吧。
嗯，应该就是说求什么事情得到的一个能量是正能量的解释，那都是好事情。
哦，
好吧，
好。好。弟子上次打电话给师父，师父说弟子的声音有哭腔，需要用气念经，但是弟子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用气来念经。
要用气来念经，看见吗？师父讲话用气不啦、
哦、
你是用喉咙讲话，在弟子我你看你喉咙声音看见没啦？用气嘛，就是嘴巴用点力啊、
哦、
就是用气了呀。
哦
哦，我脑残。
明白。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你要记住了，你要是经常哭腔的话，你的命会比较苦啊。我是一点都不跟你客气的。
嗯嗯。
听懂吗？
师父。
啊，要正能量呀，开心呀。嗯。
嗯。
好的，我一定就好好的努力。嗯，
但是跟自己身体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呀、啊，底气不足呀、啊。
对。
没有底气，我哪来的底气呀、啊？
就是也要补，要吃补气的这些食物。
补气的啊，黄芪呀、
啊。哦，好。
泡泡茶，泡泡水喝嘛就好了嘛。
嗯，好。
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了，好了。嗯、
好，感恩师父，弟子问题问完了、
嗯，
同修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啊，
请师父多多保重法体，我们都很想念。
啊，再见。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父好。
哎，请讲。
啊，对不起，师父。啊，听得清吗？
听得清，讲吧。
啊，弟子给师父请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同修们之间相互结缘香，通常会给个一两块钱。那如果是结缘矿泉水供养那个佛台的，请问师父也该给点钱呢？
都可以，这个随便的。像这种 结缘的话就不一定要收钱了呀。
哦，不一定要收钱啊，没关系的，因为是给位老妈妈。
对呀、啊，你给老妈妈做点善事不好啊？收人家一块钱、两块钱，你会发财的，丢人不啦？
不会。
好了。
可能是那位老妈妈心里会觉得过意不去。
那当要给你们，你就拿。
哦，好的，好，感谢师傅慈悲开示。有同修念往生咒，总是觉得磕磕绊绊的，是互相打劫，即使先念大悲咒，再念往生咒，还是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念的不熟呀。
哦，
念的熟一点怎么磕磕巴巴啦？还是念的不熟呀、
哦、
好了，不要找理由。
好的。那像有某些同修，他就是对某些经文他会念的比较流畅，而另外一些经文总是觉得磕绊，比如说念大悲咒比较流畅，那是因为自身缺乏能量吗？
不是，
不是，
是他
或者有些
跟他的前世也有关系。他自己念经的初期的话，他对哪部经特别感兴趣，他就念得好；对哪部经觉得没劲，硬要逼着自己念的，那这个经文就
对
他来讲就不会很好，明白了吗？
哦，就是说念的磕磕绊绊的，可能这方面不是很欠缺，
对
啊，这方面的能量，
不是不是这样讲。
不是
磕磕绊绊，一个是努力呀、啊，就是你拼命念，念得熟了嘛，熟能生巧呀，明白吗？
哦，好的，明白了。有同修呢许愿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菩萨，那像这类同修在日常修行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身心交给菩萨，菩萨要你身心啊？
哦。
啊，你告诉我呀，这谁教你们的啦？谁教你们说我把身心全交给菩萨？你把心好好跟着菩萨修行不就好了，还交给菩萨，你就等于讲个不好听一点、
哦、
你是主人，对不对啊？你家里养了一群狗，这狗说我把我身心全交给你，你要不啦？
明白了。
你只要让那些动物能够听话不就好了。同样你在生理期来讲、
哦、
菩萨是菩萨，我们人是高级动物呀，对不对啊？你动物不要犯错，动物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对不对呀？那菩萨就开心呀、好了呀，他还要你生，还要你心干嘛？你的心自己交给菩萨不就好了？又不是菩萨来要的了。好了。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同学的梦境，他梦见有一个卖金链子的摊位，然后摊主呢是另外一位同修，但是呢看守摊位的是一位心里有障碍的，就肢体有点残疾的一位一个认识的人。然后梦境中呢，就那个金链子一条条的被别人试一下就带走了，然后同修就过来帮忙收拾。请问这个梦境有什么意义吗？
现在有人在欺骗他，欺骗那个残疾
做梦的同修，
对，欺骗那个、欺骗那个他个残疾的同修，
他没有什么劫吧？
欺骗他嘛，就骗他，
就欺骗他。好，明白了。最后请师傅开示一下，我有什么毛病需要改进的？
你说毛病就年轻的时候太坏。
哦。
太凶。太厉害。还要我讲啊？
对。
你以为你现在声音比较温柔，我就会知道你是个这个不凶的女孩子啊？过去太凶了，什么都会。
是的，是的。
好好改毛病了。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有本事被师傅讲了脸不要红，好好改的人脸不会红的，脸红还有我相，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现在摸摸自己的脸，看看脸红不红，我们就知道了。
好像有点烫。
哎，听懂了吗？改呀，赶快改呀。
好。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吗？
在心理学上，总是希望得到人家认可，那是在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不确认的心，什么事情都不能确认自己做的对不对，才会需要得到别人的赞赏和别人的肯定。你自己知道做的对不对，你还要别人肯定干嘛？
最后请师傅改一下，我念诵的经文质量怎么样？
质量还可以啊。这么大年纪的讲话还带奶音， 啊，
对不起。
剂量剂量蛮好的，剂量嘛就是有息好，有息不好啊。
哦，
听懂了吗？
啊，听懂。
有的时候有烦恼了，马上拼命的念；没有烦恼，那么又不好好的念，这就是你听不懂啊。
啊，对，我忏悔。
好了。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看过，我不知道自己记得对不对，就是有人许愿把自己交给菩萨，一切听从菩萨的安排。一种是依赖性的把自己交给菩萨安排，另外一种是理性的把自己交给菩萨安排，有这两种这两种区别。
交给菩萨安排，你想想看，你修的这么差，你交给菩萨，菩萨怎么会动你因果的？你应该自觉，交给自己，要有自觉心，要有觉悟心。你的命，你自己的业障你自己受啊，叫菩萨受啊。啊，你做错事情了，我交给菩萨了。你说对不对啦？
不对的。
啊，你自己在学校里闯了祸了，把人家鼻子打出血出来了，回到家里跟爸爸说：“爸爸，我交给你，你来负责吧。”
哦，
听懂吗？
这样才
那叫逃避。
是的。
啊，
对。
是的，是的，
不负责任。
啊，是的，是的。
啊，感恩师傅，不占用您时间，感恩菩萨师傅，保重身体，法体安康，再见。
好，最后一个，快点啊！喂，
喂，
哎，
喂，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给你七分钟，快点。
哦，感谢师傅。弟子给师傅钱，个人的业障个人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嗯。第一个问题，前两天听师傅开示说，近期的视频白话佛法能量很大，可以打印出来放在枕头底下。那现在同修想问，如果用一个播放器拷贝了视频或录音，放在枕头底下轻轻播放，这样子有师傅的声音，会不会效果更好？还是说会对师傅不尊敬呢？
没什么不尊敬，你如果有声音的话，你也用不到放在枕头下面的，那圣人们啦。
因为想得到师傅加持。
得到加持，你放在边上不是一样啊？有声音听得到就有加持呀。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文字的东西可以放在枕头底下，你有声音的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干嘛啦？
哦，那就是放边上。嗯，
对呀、
啊，
把师
傅
的声音
开始
压着气都喘不过来怎么办啦？
明白，感恩师傅。啊，第二个问题就是烧小房子的凳子可以用白颜色的吗？
可以。
嗯，好，感恩师傅开始。有一个单身女同修，她最近身体不好，然后另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女同修就主动去帮她做家务，但是有其他人说，她说这样子的话会让生病的同修消福报。嗯，请师傅开示一下。
消什么福报啊？自己不肯去还不让人家去啊？人家做善事你不让人家去啊？消福报了，这种人就是负能量太重的人才讲这种话，这种人讲这种话的人就是不是一个好人。好了。
明白，好，感恩师傅开始。嗯，同修许愿了放生1000条鱼，但是他后来放生了1000只蛤蜊，就是那个贝壳一样的。然后他想问，这样子算违愿吗？还是说只要那个数量足够的就不算违愿，但只是效果不好呢？
对，只是后面一种效果不好。嗯。
嗯，好，明白，感恩师傅开始。嗯，油灯的灯芯可以用大红色的吗？
应该可以。
嗯，好，感恩师傅开始。嗯，针对不信佛的人提出植物也有生命的说法，师傅开始过，因为植物不在五蕴之内。那现在有就是有小孩子，同学要和小孩子解释为什么不能吃肉但是可以吃蔬菜，然后小孩子他不懂什么叫五蕴。嗯，他就会问，他说吃了土豆宝宝，然后土豆妈妈就找不到他了。嗯，然后想请师傅开始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和小孩子解释这个吃蔬菜和吃肉的问题。
你跟他说肉他是有妈妈的，你看得见的，土豆宝宝那是一种预言，就只能这么讲。
嗯，
先这么讲，以后懂大一点再跟他们讲五蕴，明白了吗？
嗯，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嗯，接下去一个问题就是，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一只手拿着经书，然后另一只手就是单手合十的礼。嗯，想请问师傅哪一只手拿着经书？
左呀，左手比较干净啊，右手什么都拿， 左手嘛，这还好一点的，拿的东西比较偏干净呀。
哦，好的，就是左手拿经书，然后右手单手拜礼拜。
对呀、啊。
嗯。
右手嘛。
好的好的。
拜礼拜，而且呢还可以帮左手翻呀，就这样。
嗯，对，好，感恩师傅。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的外婆行动不便，然后半夜家人会给外婆用便盆接小便。想请问在外婆的房间里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可以吗？
可以。
因为家人不相信。
可以。
哦。
家里人不相信。
哦、接没关系。
菩萨不会嫌弃我们众生的。只有众生。
嗯。
啊抛弃菩萨。所以菩萨很可怜的。明白了吗？
嗯好的。好感恩师父开始。嗯师父开始过就是洗澡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听师父的录音的。然后同修想问他在泡澡的时候他可以看师父的白话佛法视频开始吗？
我随便他了。
嗯好，感恩师傅开始。
只要他觉得对他有益就好了。
嗯，好的，因为想抓紧时间，大概好，明白。嗯，同修，请问我们念小房子，灵性得到经文的能量之后，会不会在他们的八世田中种下更多佛菩萨的种子？嗯，以后将有助于他们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得闻佛法，依法修行。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很少的。
哦，嗯。明白，感恩师父开始。嗯，同修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不懂，他针对打胎仪式许愿了1000遍的礼佛大忏悔文，现在已经念了将近500遍了，打胎的孩子也超度走了。同修现在他知道了礼佛大忏悔文是不能够随便许愿这么大数量的，但是他已经许愿的也就只能继续念完，所以他就想请问师父，剩下500遍他是否可以和菩萨讲一下之后忏悔其他的业障，还是只能针对打胎仪式继续忏悔？
都可以。念经不分的，不分的，没关系的，好吗？
嗯，好，感恩师父开示。嗯，同修在网络分享师父的原文开示，然后在文章的底下他会加上一句话，他说：“以上内容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慈悲原谅。”然后有同修就认为这句话不需要加，因为是师父的开示，怎么可能会有不如理、不如法呢？但是同修分享的同学都担心他自己。他就是他担心的是自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所以
你叫他把自己名字写上去啊。你这样的话，
就是、
你这样的话，你本身也是不尊师重道啊。师父的书出来的话，我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看了一遍又看，还要查很多的资料，佛经、佛法的资料。
嗯、
你要你跟你对自己的师父都没有这么确认的信心的话，你这叫尊师重道啊？
嗯，那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其实确实不需要写是吗？
是啊，去写它干嘛？
嗯，哦、
你叫他写在扇子上，自己念完一遍从自己脸上扇两下就好了嘛。
嗯，好，感恩师父开示。嗯，就功德宝山神咒可以将过去的善事转为功德，然后同修想问就是怎么样来确定功德宝山神咒需要念多久念多少遍呢？就是一般的话有没有一个什么数量的讲究？
功德宝山神咒啊，
一
般嘛总是念个49遍啦、啊，啊59遍啦、啊，对不对啊？73遍啦、啊，
就是
你自己念的、啊，你觉得功德多，你就赶快转的、
啊。嗯，就是比如说，就他说他的一位家人，他吃了大概吃素吃了大概3个月，他就想问，像这种情况要念多久？每天49遍的话，
啊、这种。没有多少功德的，先转嘛就转一点了，
哦、
像这种49遍，我看就差不多了，
哦，就是念一次，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同修他买的是桶装的那个大桶的桶装水，专门用来供菩萨的，他就把这个桶直接放在佛台的下面，然后水桶的上面装了一个可以抽水的装置。也就是他换水的时候，他就直接在佛台里把水抽到一个专用的水壶，然后再倒在菩萨的杯子里。他想请问这样子是否如理如法？
干净嘛就好了，没办法了，形式多样，用心供佛就好了。
好，感恩师傅开始。就是原来的厨房后来把它装修成房间，想请问在这个房间里现在可以设佛台吗？
可以，不要冲着煤气炉灶那个地方就好了。
就是避开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煤气炉灶的地方。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 嗯，就是接下去一个问题，童子天地游记中观世音菩萨开示，众弟子好好修，你们前世修来莫大福气，诸佛菩萨怜悯天下苍生，为我法门正法，你们大力弘扬我佛法门法义，临命终时生具足，必得我佛接引，今世不能成正觉者莫哀泣，只要临命终起正念，愿生生世世闻佛法修佛道，我佛如来必在下一世指引你们回天之路。嗯，同修请问，就是现在有很多老妈妈年纪大了，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一世修成，就是想问他们在临命终时可以引导他们这样子发大愿吗？
可以啊，
就是说
应该发，这样发的话至少下辈子还能碰到佛经，就是佛缘。
嗯，对，然后就不至于迷失。好的，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开示过有些经文最好夜里十点之前念诵，十点，请问这里的十点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界线？比如说9:59就没问题，10:01就算超过了，是这样讲吗？
你在十点钟之，在九点多钟开始念起来，念到十点超过也没关系啊。
哦，
听得懂不啦？
就比方说定了一个变数49遍的，然后他就把这49遍念完可以。
对呀、啊，不是、啊，像这种呢、
哦，
就是说不是绝对的，相对的呀。你要是觉得这个不是、
嗯、
这个，因为十点钟之后再念嘛，就是说怕气场不好呀。
哦哦，好，明白，那就还是同时自己把握。OK，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
嗯，
对不起。就是许愿烧送小房子给亡人。同修想起的那个说法，他是说，是说我给亡人某某某念多少张小房子，还是说我帮亡人某某某念多少张小房子？这个有区别吗？
有呀，我帮助他，当然他就不会找你了。你只是帮助他呀，我给、
哦、
谁谁谁，那就给啊，给了不够再给啊。
哦，那我们就要用后一种。
对呀、啊，所以很多人讲话不严谨，下次在投胎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讲话讲出来的问题啊。
哦，嗯，明白，感恩不开始。嗯，要如履薄冰。嗯，弟子忏悔一下，弟子讲话也不严谨，感恩师父。对不起师父，就是说如果给活人，就是在世的人的要经者念小房子的话，那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是吗？
对啊。
嗯，好的好的，好，感恩师父。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感恩师父开始。
好，
师父您保重身体。
嗯，谢谢。好，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再
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